天牧师鼓励我，就是我，当我说要去以色列的时候，跟牧师也商量了三次，每次他都觉得不要去，但是回去就祷告了，因为我被管教过，就是神的话一旦下来，去或者不去，然后我如果抗旨不遵，后果就非常严重，我经历过。所以今天早晨看，就能不能看到红红的这一片，看不清楚哈。今天早晨战争又打起来了，就是在特拉维夫的机场附近。然后前几天可以说是战争是从北边一直往南边打，但是今天早晨和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联系，他们说没有听到有任何的风声。所以耶路撒冷它未来的命定，我相信是地震，不是战争。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信息就是，这次神为什么要叫我去耶路撒冷，我也不清楚。但是呢，我手上有一些资料，是神很神奇的通过别人的礼物送给我，或者说是这些都不是公开去卖的东西，但是就到了我手上。所以我有一份很小的手册叫《带导的爱》，它这本小手册记录了当年有一个宣教士，就是因着神呼召他去前苏联祷告，他在那个塔楼下钟楼下祷告的时候，钟跳了一下，最后在基辅那边就发生一个大爆炸，那个大爆炸就因着新闻掩藏不住，所以过去苏联是封闭这些消息的，但是因着掩藏不住，所以就全球就发现这个消息，最后引发了这个苏联的解体。所以我们作为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神有时候呼召我们做一些事情，可能就在一个时间点上吧。昨天我们也学习了希伯来文很重要的一个词哈，就是 appointment time。 所以这个神他就是跟我讲，你这次去耶路撒冷不要去控告他们，不要去看那些同性恋，不要去看他们的罪啊，不要看他们是犹太教或者是基督教，你就祷告以赛亚书40章的第一节，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但是最终我在那里见到了军人，他们是刚从美国回去的，我见到了一个家庭，他们带着三个孩子回归过去，是从芝加哥回去的。我也看到了一个在加州南部，他住在那个 Purple Beach， 就是那个紫色沙滩，那个17 mile 那个附近的一个艺术家，他回去了。所以神给我安排的这些都是美国人，所以回来我就查，哇，究竟2024年这几年有多少美国人回到耶路撒冷呢？其实一共才4000人，4000人当中我只见到了这三个人，很奇妙。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很奇妙啊，就是我在那个地方，我反而成了受安慰的人，因为这几年我重点祷告的以色列就是他们回归。他们回归，因为这个阿利亚运动是从1939年开始的，究竟这个会不会在100年之内就关闭呢？因为我一直关注这个事情，所以在2018年俄乌战争打起来以后，一个可以说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有75000人的这个阿利亚就要求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神最不想使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战争，但是很有可能这个战争会导致以色列人迅速的回归。所以神怎么去对待在美国的犹太人呢？美国的犹太人目前有769万，可以说是在纽约市就有220万，在加州他有100多万。那神怎么对待这700多万人呢？我的领受就是，未来这与神立约的国家美国和以色列，恐怕基督徒要和犹太人一起吃苦受逼迫。所以当川普总统上任之前，他发表过一个小小的这个演讲，是针对犹太人的。如果有一天我当不上这个总统，犹太人要负责任的。他是非常反对这个反犹主义的，但是 他有一个言论说，过去几十年来你们在政府当中也没有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我们回顾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凡是积极参与政治的犹太百姓，比如说亚伯拉罕，比如说撒母耳，比如说大卫，还有后来的但以理，还有保罗，我们看到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的时候，都是福音最兴旺的时候，神最祝福的时候。但是以示罗为中心的这个以利做这个就是宗教的味道很浓的时候，是他最软弱的时候，也是约柜被掳的时候。所以现在呢，就是说2011年统计有12000个未得之地，这是2011年统计的。到了2018年，我们再去参加这个把握时机的课程的时候，如何传福音，我们就发现已经变成了7000个。当2022年的9月，戴季宗牧师他到了这个湾区做了一篇讲道，就已经减少到5000个。所以目前神的手在救赎印度，印度是增长最快的一个国家。那2015年左右祷告的时候呢，是有600多万犹太人回归，为600多万犹太人在美国为他们祷告回归。可是到了2018年，就专门有做这个在美国的犹太人的这个报告，就已经变成了700万。那2018年到2024年，今年就变成了769万。所以犹太人在这个异国他乡数字增长，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神在以赛亚书里面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树立大旗，你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因为他要指着犹大地和其中的城邑说，公义的居所圣山哪，愿耶和华赐福你。神赐福以色列的百姓是在犹大地，所以他必从万民中领他们出来，在各地中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回归故土。他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住的地方来牧养他们。神牧养他们指的非常清楚，是一定要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然后他必用清水来洒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洁净了。所以这是神的意思。所以我想未来美国还要会经历一次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要为此来祷告。那我这次去了那里呢，就是一共住了2个酒店。第一个就是非常犹太人习俗的，这个是到了星期四你不订餐，你到那个傻爸的时候安息日的时候就没东西吃了。那个里面也住了很多基督徒。早晨我基本上是4点钟起床，然后要祷告到9点，神今天确定带领我去哪里，我才出去。所以我回家以后呢，我听到我们这个东湾爱修园的这个网上的信息，那个我先生 Victor 在这里做见证，还有牧师对我也是很担心，真的很抱歉啊，让大家担心了。但这实际上真的是神的一个呼召。去之前打得非常激烈，但是去之前我也祷告，神就让我看到一篇信息说，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哈马斯希望用停战、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我想这个信息给我看到也是安慰我吧。然后等我去了那里，我天天都在追踪这个，就是哪里打仗，然后就为这些事情祷告，基本上早晨4点钟祷告，祷告到9点我才会出门。神今天有确实的平安，他足够的平安放在我里面了，然后我就会出去。然后通常我就是在哭墙那附近，所以听到牧师也讲了一个很宝贵的信息。我们的牧师是很先知性的牧师，也讲到一个信息，就是说现在到处都在打仗，除了耶路撒冷。对，神没有让我去别的地方，只让我停在耶路撒冷，等候神所应许给我的。所以真的是非常喜乐。我基本上去了4次哭墙，我通常早晨很早就会去，在9点之前赶到那里。真的就是感受到犹太百姓他们的那种热情的祷告，可以说是他们是不分下雨不下雨，不分昼夜，不分这个寒冷还有这个酷暑，他们就是长年累月的在那里祷告。我在思想我们呢， 真的就是我们的，我们是不是也是像他们这样子祷告？当他们那么那个欢喜快乐的在那敬拜神的时候，我跟他们有一墙之隔，因为他们人多的我根本就进不去。我这个时候也真的是感受到自己就像路德一样，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但是他们现在的心是拒绝我们的，所以我们对犹太人可能真的是有一个误解的，所以到最后反而是他们这样热情的敬拜、热情的祷告，以及在这个傻巴，其实真正神带下的安息是从晚上开始的，给他两个晚上的安息，星期五晚上就开始了，一直要到星期六晚上天黑了以后才结束。那他的两个晚上是用来休息，白天是用来敬拜的，他是真正的安息。那我们现在呢，到了是不是说我们也是从晚上开始，还是说我们的安息是从早晨起床以后才开始？今天是我的主日呀，这也是给我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最后神也是借这段话安慰了我吧呀，就是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在耶路撒冷得安慰。所以我在耶路撒冷得了一个莫大的安慰，就是我心里面这么多年对以色列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感动不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这是从无到有，是神放在我里面的。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啊。我们犹太人他带着下一代来祷告，我真的是在库墙旁边看到五六岁的小男孩跟着母亲在那里祷告，真的这个已经都晚上快十二点了，他们在那里祷告，就是他们就从小就这样训练我们的。而今天我们有我们基督徒的下一代其实正在绝种，我说这个词可能严重了点，但是我们的下一代真的就是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他们让给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今天讲的信息大家接受或者不接受，就是我凭着神给我的里面的诚诚实实讲出来的。谢谢，好吗？
谢谢。